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加六 Pro 节目，我是冰，
我是扎黄。这期电台呢，我们将会从近来备受讨论的大热电影诺兰执导这个《信条》出发，然后来回溯一下科幻历史长河，来看看曾经出现的那些科幻作品中是如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玩转这个时间倒流这一个概念的。
哎，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对这个时间进行操作来写出不一样的故事啊，
对对对，
这个《信条》也是其中之一。不过这肯定人类历史这么长，过去肯定有非常多对这个时间进行描写的一些作品嘛，
或者说有不同诠释的一些作品嘛。
嗯，
对。那么本期电台呢，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未来事务管理局的两位特工，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未来事务管理局的特工邓韵。
哎，机核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未来局的船长。嗯，然后哎，我昨天还是机核的忠实听众，今天当一个嘉宾。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就相信各位就早已经看过《信条》这部电影了，甚至就像我这样人还看了第二遍，甚至还想看第三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是吗？
对，就不知道大家对于《信条》这部电影的大概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现在看完大概一两遍之后的感受。
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有一些东西不能细想，但是我对它敢把这个概念以这个影视的形式拍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
嗯，
就是值得去反复琢磨，然后并且期待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会有更多的人采取他这样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大家觉得可能不好表现的一些概念和元素吧。
嗯，那邓韵你是什么看法？
对诺兰充满了嫉妒，就
是
对，因为他实在是太 你也可以说他是任性，就是他可以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阵仗，然后去表达这个如此难以视觉化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你几乎想象不到其他的导演的不管是资源能力还是什么能够驾驭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就像阿斌刚刚说的，就是有些细节确实是你是不太好去细想的，但是它这个呈现本身就已经让你觉得 OK， 牛逼，
就是，
啊，了不起，对，
很视觉冲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
我觉得它就是就看到现在它恰恰提醒我们，就是虽然说时间循环这种轮回系作品在流行文化里我们觉得是一特时髦的概念，
对，
觉得就也特别想尝试，但是其实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恰恰提醒我们，其实时间的逆转是一件很别扭很难受的事情，
不好整啊。
对对，包括当时我们其实看预告片就已经他已经透了他的这个核心概念了，就是逆流，然后当时我们就在猜说他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但是呢，但以前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些片段，比如就是 Coldplay 有一个，有一个 scientist， 他的 MV 就是这么 就是正逆反着的，但是他只是一个 MV 啊，能把这个过程放大到一整部电影，那他可能还真的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对于我而言，就是这部片子我看了第二遍还是没看懂，然后打算明天可能再去看第三遍，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可能疯了，我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在电影上看过三遍，这《信条》可能是第一部。
但我觉得你可能想多了，
对，我可能
就是
对
你想的太多了，以至于你特别想帮他把里边一切所有你觉得
就捋顺了。
对，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在建议观众别去干这事，
没那个必要，
别干这事。
因为其实对于我而言，他一开始就是通过那个惠勒博士，他说过那么一句说，就你不要尝试去理解他，你要去感受。
对，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理解是感受的前一步。就如果说我没法理解他的话，我是没法感受他的。
哦，那我正好跟你完全相
相反是吧？
对，我觉得一定是先感受再理解的。
是，
对对对，
诺兰的拯救票房计划成功了，
对，太成功了，
你加油。
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部电影里面诺兰使用了一个就是来自未来的一个逆转门的这个概念，就是让主角能够进入到这个时间的逆转。那么这一个高概念的东西他也没有在这个电影中给予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未来人掌握了这项技术，他们做了这个逆转门然后送到了现在。那么其实这个逆转门在我们看起来算一个稍微还算合乎逻辑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就是给予了这部电影非常好的一个视觉表现力。但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回溯整个科幻历史的长河的话，一开始的这些作者他们最早在描述这些穿越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穿越的方法似乎都更加偏向无厘头一点。
我觉得可以先澄清一个误区哈，就是说大家以为时间倒流时间逆行是一个科幻作家发明的概念，但其实不是，它最早就存在于主流文学里面，然后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佬都写过尝试过这种题材， 狄更斯的圣诞颂歌，
嗯，
应该大家都看过。
对，
然后马克吐温也写过一个叫做这个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嗯，标准的穿越名字。
对然后就是一个工程师给大棒打了一下，然后就回到了，就他这主角叫汉克摩根啊，
嗯，
然后他就回到亚瑟王朝去了
啊，
这么一个无厘头的，他也没有解释这个穿越的过程。然后还有杰克伦敦也写过一个特别流水账的作品叫什么在亚当之前，然后也是主人公做了一个梦然后就回去了，然后他就经常梦见史前人类的事情，然后等于他做梦就把这个进化论写了一篇流水账。早期很多乌托邦作品包括比他们再早就有一些诗啊什么的，
嗯，
也是这么写，就是有一仙女儿一个魔术师点了你一下然后就回去了，
嗯，
或者是做了一个梦。最早这些主流文学的作品就是不怎么解释，就跟现在的这种玄幻穿越一样。
对，就是跟时至今日我们还流行在网上的某些穿越文，比如说掉一口井里了醒来之后皇帝把你救了起来，
摔了一跤什么的。
你们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穿越时空的爱恋也是属于这一类，
嗯，
是吗？
对，这基本上就不会给予一个科学解释你是怎么穿回去的，但是你就是穿回去了，
嗯，
然后在那个情境再发生一些感受的一些事情吧，对吧？
因为这些作品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本意并不是去向你解释或者是去建设某种世界观关于时间回溯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
嗯，
他们更在意的是我想象我可以如果我回到过去，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what if， 就是一个特别基本的人类的一种欲望，就是我很想要，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的时间就是单向度的，它是不可能回溯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不用说科幻了，就是在人类的所有的这个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上你都会想要去探究一种可能性，所以说这些他也不用在意我到底怎么穿的，睡一觉就睡一觉吧。
对对对
对，包括现在很多作品也是像那个午夜巴黎
啊，对，午夜巴黎，是的，
对，就并不是说这种不解释不好啊，只能说他意不在此。
对，
他
重要的并不是说是这人到底是怎么穿回来的，给他一个科学的解释，他只是为了让他回到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
没错，
去发生一些事情。
是的，是的，
那么，就是接下来在H.G. 维尔斯的《时间机器》这部作品中，真正的他创造了这么一部时间机器。那么他依据的这个理论呢，也是这个牛顿的绝对世界观及时间是第四维的存在，那么人类是怎样穿过的三维空间，就是怎么样穿过这个四维空间，
嗯，
那么由此就是由 H.G. 维尔斯他开宗立派，相当于是时间旅行这么一个大的门类应运而生了。可以说他跟之前的就是我们说过这些比较玄幻类的穿越类的作品有着非常大非常明显的这个不同，就是在这一个分类下又有哪些不同的理论来支持这个作者去构建他这部作品。
我觉得可以首先说一下为什么是威尔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刚刚反复在说此前的那些作品它的本意并不是表达时间旅行这件事情本身，而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人跟这个外部世界也好跟他自己的一些这种关系，我可能探讨的比如说像午夜巴黎，我可能在缅怀某一个时代，
嗯，
然后又跟我自己的境遇做很多的这种探讨。但是乔治威尔斯他就在做一件标准的科幻作家才会想的事情，
啊，
就你们都在想我就回去了，那你咋回去的呢？哎，这个时候科幻作家这种本能就会登场了，就是他就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就是首先我要跟你较真儿，你怎么就回去了？
嗯
啊，他会基于这个做很多的设想，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必须给你的这个东西增加某种规则，
嗯，
因为其实有很多穿越它没有规则，它就是我爱干嘛干嘛。比如说，对吧？我穿越回去，我随便改变历史，我随便跟这个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交互。就是科幻迷看到这里就会 ，no， 不要这样，就是啊，脑子里开始想象各种各样糟糕的对时间线的破坏啊，
对对对，
诸如此类的，
嗯。
但是在那些作品里，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他表达的不是这件事情，所以 OK 好，这就进入到了时间旅行，他被正式进入到了科幻这个领域，去被从这个维度深刻的去思考和进行这种思想实验，
嗯，
所以 OK 威尔斯告诉你说我们要穿越时间，我们不能凭感觉，我必须要制造一台机器，
对对对对，
啊，它可能得有某种符合某种原理，符合某种科学的感受，
嗯，
然后回去以后我还要给你建立规则。所以在之后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头再看，比如说你说 OK 好，我们很多那种穿越剧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到科幻这个概念里来，
嗯，对对对，
因为你就知道了它没有在这个维度里面，它没有在处理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科幻作家才在意的问题，
是
你的规则你的原理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嗯
嗯，
对，特别同意邓云说的，我们反复提他不是因为他发明了时间旅行什么的，最主要是因为他给时间类的幻想设定了规则，然后有了规则以后一切就有了看点，所以你会发现后世的这些时间作品大家看的都是在规则里的冲撞，
没错，
对，如果没有规则那就像早期的作品就是爽文了，
对
对、
哦，那这么说其实哆啦A梦里面出现时间警察这么一个概念也算是有一个规则，
对，其实那是很，它不是一个凭空构想来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像包括像霍金在很多的科学家在讨论这种关于时间的终极的这些可能性和问题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种觉得特别无解了，然后会提出一种理论，就是说其实这个宇宙是有某种监察者的，
对，
就是会纠正一些不应该被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你也没法去拽他的肩膀框说那这监察者到底在哪儿，就是他只能是一个纯理论层面的一种假设，对、
嗯、
所以机器猫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比较有意思的。
嗯，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旅行这一类的这个故事，那么在他的这个大的框架下又被细分为了，就是按照作者所他遵循的这些理论或者规则，他要被细分为了就是历史可以被改变或者历史无法被改变的这两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他历史如果说就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创造的这个规则他认为他是无法被改变的话，那么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主角也没法去阻止，那么这个理论下支持了这些故事有哪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呢？
嗯，最早应该是就是1958年有一个叫弗里兹·雷伯的人，对、
嗯、
他在他的小说里第一次提到了这个规则，他也是设立了一个规则叫做历史不可以被改变。
嗯，
嗯，对，虽然他的这个作品没什么名气，但是后面根据这个规则去进行延伸的故事呢就非常非常多了。海因莱因和特德江我觉得是两个就是把这个规则玩得很好的人哈。海因莱因大家都比较熟悉，你们这些黄昏诗，
对对对、
啊、他被改编了前目的地，但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作品叫做靠自己，他也是一个所有人都是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个人对对最后发现他人生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是他自己，这个作品之后他才写了你们这些还魂诗，然后等于是增加了一个性别的概念，一个人就是一个孤儿院里莫名的出现了一个女婴，然后这个女婴长大了和一个流浪汉相爱了，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流浪汉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然后呢他就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就是这儿加入了一个性别的概念，对，发现他是一个双性人，然后医生为了救他然后把他就是改变了性别，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男性，他就想去找当年那个抛弃他的那个负心汉，对，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说这个我有一台时间机器的人，然后那人说我帮你回到过去吧，然后就回到过去，然后就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就是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了，然后他回到过去然后爱上了一个孤儿院的女孩子，那其实是他过去的他自己，
对，
然后又生下了这个婴儿，之后这个流浪汉就有了工作嘛，他就成了一个时间特工，他很多很多年以后接到了一个任务啊，你要回到过去去找你自己，来帮助你自己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所有的我爱上了我自己，生下了我自己，然后很多年之后跟我自己说了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帮我自己完成了当年，就整个是一个套，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闭环。
这个故事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人们无法接受自己跟自己生了个孩子这个设定，
对、
嗯、
对，
自己跟自己生下了自己应该说是、
嗯、
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在看前目的地，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的小说、
嗯、
但是看的电影嘛，然后我就特别困惑，其实我真的很困惑、
嗯、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过去比如说我还是孤儿院的女孩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流浪汉、
嗯、
当我自己变回流浪汉的时候我为什么还一定要爱这个女孩，因为理论上我已经知道事情发生了就是
对对对，
就他在这个里面你就觉得你觉得这个主人公没有在意识到这件事情，他没有在明白这件事情，
他只是跟随了这样一个 flow 接着
是的是的，然后你就会觉得 OK 好，是不是因为创作者想要创造这样一个特别极致的奇观，所以这个人物会有一点比较功能化，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小说是怎么写的，所以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人物没有挣扎，我就有一种 Oh my god 就是反复在发表这样的感慨、
嗯、
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能体现科幻的思想实验的特质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某种极致让你去感觉到、哦、其实是合理的，它绝对是可能性的。嗯，
那么除了海因莱因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你们这些还魂师以及靠自己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特德江商人与炼金术之门，那这部作品又是 是怎么样去体现这个历史去它不可被改变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呢？
对，特德江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玩循环的概念的人、
嗯、对对
对
对，
你会发现他早期的他的那个巴别塔他玩的就是一个循环的概念，但那个循环的是空间
对,
对、
嗯、
一个人爬到顶儿，然后发现又回到了地面。但这个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呢，就是也是他比较擅长的那种，就是他写了一个很有预言色彩的故事。他是一个发生在就是伊斯兰文化地区的一个巴格达的商人，你就会觉得就你看这篇就觉得像看那种预言，或者是就是那种什么古兰经里的一个神话，就告诉你、啊、普通人你不要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嗯、
然后就
是都
是
被写好的。
对，他逛进了一个卖珍奇商品的店，然后这个老板说哎我给你看一好东西，就把他拉到后面，然后说
听着也挺像爽文的，
给你看个好东西，
听着也挺像爽文的。
对对对，然后就给他看，就没有任何解释的，我造了一个能去20年之后的门啊，对对，
哆啦 A 梦吗？
对对对，就是一门在哪儿，然后这个商人呢就开始给这个主角讲啊他那些顾客的故事，就是他这些顾客怎么来利用这个门来想要打破自己的命运。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也是真的是很有预言色彩，一个穷小子他想看看未来的自己有没有啊飞黄腾达，他就去了20年之后，结果看到的是一个吝啬的老头，这老头一毛不拔，但是、哎、特别富有，就是床头柜里藏了一罐金子
啊，
然后他觉得你怎么这样，就是我来替你用这个钱吧、
嗯、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钱给偷了、
嗯、
偷回来之后娶妻，然后盖了漂亮的房子，大肆挥霍，然后就被强盗给盯上了、
嗯、
然后这强盗就敲诈了他一笔，他就跟妻子大吵一架，从此就决定就是不在这个去大肆挥霍，就是偷偷的把钱存起来、
嗯、
然后都盖起来啊、不
让、哦、存到最后
不让任何人知道、哦、然后他自己就变成了那个一毛不拔的老头、
哦、
嗯，
然后这时候他已经明白过来了，他就在等待这个过去的自己再一次偷走自己的钱、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回家发现床头那罐金子没了、
嗯、
他觉得释然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偿还了当年偷窃的那个债务
哦，
对，
还给了自己的，
还给了自己，
对，
哦 ，OK。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因为实际上在大众的对于科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时间无法被改变的这一部分的作品，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被人所熟知。因为我们再往下要提到这个历史可以被改变的这一类的这个时间旅行的故事，是大众可能对于就时间旅行这个东西有更明显的一个。概念的这么一类大的一个作品，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啊、也在信条里边提到的这个外祖父悖论啊、包括有这个平行世界这些概念，以及蝴蝶效应，这些都是由这个历史可以被改变这样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下由这些不同的作者他们去创作出来的作品。
嗯，
那么如果说要提到这个外祖父悖论，就是这个在信条里也出现过但是未来人就是不信的这么一个理论的话，一定要提到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科幻作品，就是《回到未来》。对、
嗯、
这个可以说就是在影视上开宗立派的这么样的一部作品。
对，那其实可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所谓的外祖父悖论。
嗯嗯，
它其实就是来源于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推导的一个逻辑、
嗯、
就说假设有一天你回到过去了，你为什么不能够轻易的在穿越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要遵循规则，你不能乱做事儿？
嗯，
就因为那比如说假设你会去杀你的外祖父，如果你把他杀成功了，那好，朋友们，问题来了，你的外祖父就不会认识你的外祖母，然后就不会有你的妈妈，
嗯，
那也就不会有你，那你又是怎么能够杀掉你的外祖父的呢？
对，
这就成了一个悖论。所以当大家在讨论这个悖论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来解决这个所谓的悖论呢？那在这个时候科幻作家就进行了这种分派了，就有的人就开始说 OK 好，我们设定一个规则是绝对不可以改变，就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
嗯、
那另外一边人就觉得这不行吧，这个可能肯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说那我们试试有其他的可能性来解决这个问题。那、
嗯、
比如说像回到未来，它就是你在过去做的事情就是会影响未来，它不是一个绝对固定的，大家可以想象一条时间的这个所谓的线段、
嗯、
不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个线段是绝对就是那一条，那我在上面不管怎么跳跃，只是经历的事件和时间不同，但是它永恒是那一条、
嗯、
但是像回到未来，它就是说如果我穿越回去做了一件事情，它会像那个涟漪一样，它会波动波到、
嗯、
影响到后面的那根线段也会对、
嗯、
也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回到未来里面看到的最经典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回到过去， 然后他的母亲对喜欢上了他，所以在最后有一个有一张照片就告诉你未来这个世界被改变了，就是曾经他有一张家庭照片，哎，爸爸妈妈我
对对对
和主角对，但是他因为在他的过去他自己改变了这件事情，所以延续到这个未来的这条时间线，这个他就从这个照片里消失了。
嗯，
对，所以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外祖父悖论的一个其中一种理解，就是时间是可以改变的，你在过去做的事情绝对会影响后面的事情。
嗯，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环形使者也很像。
啊，对对 对，
对环形使者就是那最经典的镜头，必然就是主角想到 OK 这一切都是我之后举枪把自己杀掉。
嗯，
然后所有的那个所谓的他都瞬间就消失掉了。
嗯，
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这个时间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个事情的一个
诠释吧，
对，一个诠释。而且是属于观众一看就哦明白了就懂了的那种。
嗯，
对。
那么除去这个刚刚提到在信条里出现的这个外祖父悖论以外，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蝴蝶效应啊这一类的作品。那这个蝴蝶效应最早它是在应该是雷布拉德伯里的一部作品里去被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是的，
他这个叫一声惊雷，他写的也是很诗意啊。
嗯，
因为就是科幻迷会比较喜欢布拉德伯里，因为他很像一个诗人一样。
嗯，
其实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一个穿越到史前的一个猎手，他就偏离了大陆，然后他就踩了一只蝴蝶，就是种种连环导致当年的大选就选出了一个这个卑鄙无耻的领袖，
啊，
这么一个故事。对，
我觉得在今天看这个电影可能有格外的，
嗯，
对对对，
卑鄙无耻
是不是谁，是不是谁穿越回去了。
嗯，
不要踩蝴蝶跟你们讲。
对，然后这个形式也是不断的被仿写。然后有一个还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作品布鲁克林工程，这个其实在之前集合那期时间把戏里兔子老师讲过。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太好玩了，就是一定要再给大家安利一下。
嗯，
就是它是一个对蝴蝶效应的一个特别极致的演绎，就是记者发布会。
嗯，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群科学家他就试验到底蝴蝶效应是不是真的，然后他们就不断的把一个应该是一小球吧，把一个东西送回过去啊，送回几百年前几十亿年前几百亿年前。
嗯，
他们想以此来证明蝴蝶效应是假的，
它是不存在的。
嗯，
对。然后结果到最后他们就伸出这个挂着紫色粘液的手说看都没事吧。
就是每一次这个小球被送到过去之后，他们都会身上某一部分的特征或者是样貌或者是他穿的衣服都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改变，直到他最后一次之后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成人形了。
对，但是过程中他们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的。
对，
包括那个在座的记者也都哎拖着紫色的粘液离席了。哎，大家都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
嗯，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都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第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东西了。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的是你也会想起霍金的那个时间旅行者聚会的那样一个，
啊，
一个小实验吧。
嗯，
他就觉得说如果时间旅行这个事情确实存在的话，
嗯，
肯定有人会能回到我在的时候啊，那我就办一个时间旅行者的 party， 然后邀请这些穿越者一定要回来我这儿，以此证明说时间旅行是存在的或者不存在。
嗯，
然后最后结局就
没人来
没人来。但是你也不能说时间旅行就不存在，说不定真的有时间警察呢，不让他们对吧？未来事务管理局致力于管理人类的时间线。
哦
啊，对，
嗯，
我想到了王宝强的那句：“哎，你们谁是贼呀？”下样没贼吧？
有这感觉了，有这感觉了。
对，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小思想实验，很多人也用这种方法来证明，其实未来根本发明不出时间机器，就是，
嗯，
就是这也是一个那个威尔斯时间机器里的一个梗，因为大家的理由就是。
嗯
啊，你看就是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重大节点，什么什么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旁边并没有人在看着呀，所以所以时间机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很戏谑的一个验证的方法。
嗯，听起来其实也蛮无厘头。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人类这么爱凑热闹，你比如说如果我有时间旅行的机器，
啊，
我很有可能去看当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那一幕。
嗯嗯，
就是一种围观的感觉。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在人类所有的历史节点可能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就
是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
有人来集合投个稿说我穿越了时间什么的。
对，大家可以在那看到在有一些科幻作品里他会故意用这个感觉的梗。
嗯，
比如说在那个 Fringe 那个美剧里边，
嗯，
危机边缘，就是他一开场就给你制造了这种奇怪的感受。
嗯，
就是永远有一个光头黑衣服的人在那边盯着你。
嗯，
老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场合盯着你。然后包括像十二猴子里边，
啊，
他那个人
对
他会在一些历史的节点里突然看哎这人在这儿。就这也是一种对时间旅行的理解，就是并不是没有人在管理时间， 对，未来局特工也
又来一遍
杀猪党，对对，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嗯，因为我之前看就是外网的一些视频，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几十年前的影像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有一个十几年前的一个录像突然出现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类似于电话、
嗯、
类似于手机一样的东西在从那个画面中走了过去，然后其实这些都会给现在的人留下一些非常有匪夷所思的，但实际上可能在、
嗯、
我觉得就你刚刚提到这种视频有一个评论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几十年前没有 PS 所以这是真的
哦。这么说我就
我觉得是一个原理的梗。
行行、
嗯、
那就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蝴蝶效应啊，包括外祖父悖论啊这些理论下再往后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类作品它是根据这个时间闭环这一个规则来进行发散的这么一类作品。那么在时间闭环中这个概念下整一个事件是怎如何发生的呢？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要给这个时间旅行创立规则、
嗯、
那么有的人就认为当你触发悖论的时候那干脆它就形成一个环吧，就在悖论里走不回去、
嗯、
对，所以呢就成了一派，就我们统称为叫时间闭环或者是轮回或者循环怎么说都行哈、
嗯、
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也可以分两派，有一派就是你发现自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嗯，
对。然后这部分呢，像刚才的那个特德江的《炼金术士之门》，其实也算这类的作品，
嗯，对。
在之前还有一个小说叫《复利》，它也是很像的，一个现代人回到中世纪的威尼斯，然后在这个银行里存钱，然后回到现在去取这个存款，这个捞这个利息，然后越滚越大，最后他富可敌国，然后用全部的钱建造了这个时间机器。他就是玩、
哦、
听起来像是玩，
我想到了致富的方法，
我想到是动森的时候倒卖大头菜的，就是把你自己的机器时间往后调两天，然后开始倒卖倒卖这种事情。
对，后来任天堂监测到了这一点就把利息给下调了、
嗯、对对对，
他这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闭环、
嗯、
其实很多很多大众流行作品都玩过这个概念了，比如就是你回到过去成为历史名人、
嗯、
还有那种有一篇叫瞧这个人，一个人回到耶稣时代 去研究耶稣，然后结果耶稣是一个白痴，然后怎么办呢，他这历史不能不发生，然后那我他就自己做了耶稣、
啊、
对，根据圣经的记载亲自实践了所有的
他这些所谓的神迹。
对，
然后包括哆啦 A 梦也特别喜欢玩这个、
嗯、
就作家赶稿，然后他拿着自己的成稿回到截稿日之前把自己的稿子给自己抄、
嗯、
然后包括回到未来里也是提到了这个、
嗯、
他回到过去成为了启发摇滚乐之父发明他当初那首歌的那个人。
其实哆啦 A 梦在超长篇里面经常玩这个把戏，就比如说大雄就是每次在坐时光机去或者创造某个时空之前都觉得自己是个废柴，
嗯，
然后到了那个时空以后就不管是猫狗啊或者是宇宙人都什么，我们被一个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建立我们这个国家拯救我们历史。
对对，在大雄贯穿了人类发展史
对，
就是每一个节点都有它。
对，
另外一种就是纯闭环，就是、
哦
走到一个点走不下去了，那这种就很著名的一日球作品就太多了、
嗯、
对吧，这个
包括影视方面有这个土拨鼠日，
对
对，
那就是动漫方面的话应该还有一部叫做就是船长很喜欢的这部凉宫春日忧郁是跟这个一日球有一些联系的作品。
它是一个在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做的比较极致的作品、
嗯、
一个很老套的点子就是在暑假循环、
嗯，
就因为那个主角阿虚不写暑假作业、
嗯、
然后
真好我也想这样，
然后他就在这个八月份的就是某一段时间一直循环，他只要不写作业他就一直循环，但是同样也是里面的人是意识不到的 嗯, 嗯，他的设定里是循环了一个六位数的次数啊，对，然后呢他把其中的几次挑出来就做了八集
啊，
一模一样的播放。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在小屏幕上看这种时间循环一日球，我们是可以就是拉进度条的，
对、
嗯、
对，我们是可以你看的不耐烦你可以退出或者你不看，但是就又说回到信条，就是你在大荧幕上或者是你当年跟着这个番剧在电视上一集一集看，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这种制作方给你的这种上帝视角的时间循环，你跟着他一集一集的看真的是特别的绝望、
嗯、
对， 非常绝望。
在身处其中的时候会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对，
但跳出来以后会发现，啊，这个形式好像就是特地这么用的，
嗯，
对。然后这个作品其实虽然我们现在觉得特别经典啊，当时也是像信条一样被别人骂得很惨，
嗯，也不知道五到十年后信条会不会也有口碑上的反转。
嗯，
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对你尝试的颠覆。
嗯，对，
在他之前没有人看过连续八集一样的这种番剧。对，所以这种对尝试的挑战肯定首先会引起的是不适和争议。
嗯，
船长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亲自领导未来局的新媒体不存在干过这样的循环的事儿。就当时那个好像也是七月底八月底，然后就写了一篇凉宫春日的推送，
嗯，
然后我们连着发了几天，船长自己讲。
就哎，2017年的时候了吧？
对，
就当时玩了那么一下，就是一个推送发了3天，然后看大家竟然玩得很高兴，然后我们一拍大腿说：“那每年我们都来一次吧。
啊”
就底下真的有评论会跟你回
进入到这个情境中，
对，他会跟你回昨天一样的话，
啊，
然后他到第三天他接着回跟前两天一样的话，但他们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动，
啊，这是社群内的一个互动，相当于说，
对，就是在当时在那个微信里，
嗯，
对。
那除去刚刚说的，就是船长很喜欢，然后也经常在不存在的公众号自己玩的这个《凉宫春日忧郁》以外，还有一部阿西莫夫的作品，好像也是在这个时间走到某一点走不下去了，一直在循环。他是怎么样的一部作品呢？
对，他把这个闭环给放大了，就是他把整个宇宙变成了一个时间的闭环。
嗯，
我觉得非常牛逼啊！就是这个故事设定在2061年，然后科学家问一个强大的计算机去，有点像那个42，对，问了他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办法逆转熵增？
嗯，
然后这个计算机告诉他数据不足。
嗯，
然后这个整个故事就往后深入到一连串的这个后人类的未来里面，就是有后面未来的人类一直问他这个问题，然后总是得到相同的答案。
嗯，
终于在几十万亿年之后，这个宇宙已经终结了，然后剩下来的那一个最新的计算机终于算出了这个解决的办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有光。
嗯，
整个宇宙就回到创世纪了，
哦，
一切从头再来。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时间闭环的概念等于是扩大到一个整个宇宙的诞生，
嗯，
对，套进了这里面，
挺好玩的。
那这部作品名字应该叫做这个最后的问题，
对，
然后应该是在1956年的这么一部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读看。
啊，这篇确实非常令人震撼，因为首先这个他从标题就已经开始就反复在跟你提及这个问题，然后在问问题的同时，就读者也自己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嗯，
然后最后一切全部翻转的时候，发现他把整个时间的事情也解决了。
嗯，
对
对。
那么说到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历史可以被改变，旗下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改变过去某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然后进而去改变未来。那么在这其中的话，有一类的作品嘛，就是改变过去之战，就是到过去我们要在某一个特定节点把这一场的战争赢下来之后，那么之后所有的未来都会去改变。那其中还有一个非常被非科幻迷所不熟悉的这么一个名字，叫做江巴点。那这个江巴点指的是什么呢？
对，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是这个沃格特的一个叫《朝暮战》的42年的作品，
嗯，
他是最早把这个概念提出来的人，就是一种战争的形式叫这两派为了改变过去打仗。
嗯，
然后呢，后来有一个作家就是又编了一个词儿来形容这种时刻，叫江巴点，他是杰克·威廉姆森的《时间军团》。
嗯，
然后他的主角就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面临着一次重要的选择，假如他拿起磁铁，他就会变成科学家，
嗯，
然后就是导致一个美丽伟大的世界，那个美好的世界叫江巴。
嗯，
对，
哦，
如果他拿起一个别的东西，那么未来就可能变糟，就跟抓阄一样，就是他拿起这个东西的点叫江巴点。然后这两条他其实是玩了一个平行世界的概念，
嗯，
然后这两条时间岔道上的这个未来的人就不断地回到这个江巴点，就不断地回到这个过去，想改变这个小男孩拿起东西的选择。
哦，
对，然后来确保自己所处的世界变成现实。
哦，
对。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朝暮战》以及《时间军团》以外，那么就是大银幕上有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终结者》。《终结者》这部作品就是在大银幕上诠释了，就是改变过去某一个，就是赢得过去某一场战斗之后，可能未来所有的世界上的 这些秩序啊，以及天网这些东西可能都会不存在。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时间旅行的题材都在处理的问题，就是寻找关键点，然后改变那个所谓的关键点。
嗯，
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我们跳远一点，我们就从创作的这个诉求上来讲，其实这个点是非常好用的。
嗯，
就是因为它特别能够架起你所有的类型或者是调动，比如说像终结者，我就可以给这些战斗也好，各方势力的争夺也好，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而且观众还特别能看懂。
对，
然后它还非常有科幻感。其实信条也是这个类似的逻辑，他们其实都是在那几个关键节点在行动。
对，
对，所以他们反复就是要去解决的就是他们认为最关键的那个行动，只不过信条做的是一个所谓的时间上的前行行动，它是用一次小的然后套着无数次的大的。其实在这个电影之外，你都可以去想象，在他这个世界观里，其实是人们不断的在回到这几个点，来确保当时的那个行动一定是正确的、成功的、对的，来完成说我们对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掌控和改写。但是其实，但这种类型想想就是还挺绝望的，因为你就觉得，你就想想那个信条的男主人公，他的一生都在。
这也是就是说人们在诟病这部电影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好像过于讲求说在宿命论这个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说就男主是否存在自由意志这个方面讨论似乎被淡化。
对，但是自由意志本来就是一个即使在科学和物理的层面我们现在也没有定论的东西。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科幻能做的就是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吧，
或者说尝试。
对对对，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嗯，那么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改变过去之战，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科幻类的作品中有很多就是因为改变了过去某一个战争，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如果说赢了这场二战的话，
嗯，
那么之后的历史会怎么样，那么这一部分的作品又被单独的归列了出来叫做霍然历史。
对
对，那么霍然历史这下面可能最为著名的作品的话，那就是菲利普 K 迪克的高堡奇人，那么他之后也被亚马逊改成了这个剧集。
是，
那高堡奇人这部作品他在这个霍然历史整个层面上他的一个历史地位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是影响力最广的一个霍然历史作品吧。
嗯，
因为这个其实要稍微回到开头，就是为什么霍然历史在所有时间幻想里面会比较大众化呢？因为它可能比其他的类型更有现实意义一些。
嗯，
它可以去对历史事件进行很多的反思和讽刺。
嗯，
所以你会看到最早的霍然历史作品它都是处理那种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比如说肯尼迪遇刺啊。那么菲利普迪克是把这个作品就他整个改变了二战的结果。
对，
然后他写出了高堡奇人。王金康老师在他的小说里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类型最核心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主角所面临的那种内心的道德困境和挣扎。
嗯，
假如你是一个非洲人的祖先，你生了一个浅皮肤的孩子，出于某种能力你看到他的未来，你看到他走出非洲，他带着他的后代回来屠杀你的后代。然而整个人类文明因为这个走出非洲的孩子得到了一个腾飞。
嗯，
你放不放他走。
嗯，
对，高堡奇人的剧我觉得是把这种内心的人物内心挣扎就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嗯，
因为他的原著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玄学一点，就是这个二战轴心国赢了战争，然后这个主角是一个贸易大臣，日本的一个贸易大臣，他好像是通过读易经然后掌握了某种这个回到过去的方法，但是就对人物内心没有特别多的描写，然后这个小说就有点没头没尾的就结束了。
嗯，
嗯，对于他的剧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处理就是他第一季的结尾。对，这个贸易大臣他从战乱中突然就回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美国。
嗯，
在那个世界里轴心国战败了，然后他就突然坐在了时代广场的长椅上。
嗯，
然后他看见哎，草坪上孩子们在散步，然后在吃冰淇淋，就非常平静祥和的一幅景象。
嗯，
但是他同时也从电视上看到美国向日本投了原子弹。
嗯，
对，所以他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矛盾的。我觉得就是电视剧把这一个处理得特别好，
就他把这个人物道德困境给他具象化了。
嗯，
他描写出来了。
对，
对，
因为确实从霍然历史这个类型我觉得他跟很多的刚刚咱们前面说了很多的时间旅行比如说时间机器。
嗯，
我觉得他的区别也在于说他关心的是这个霍然历史本身。
嗯，
就像船长说的，其实霍然历史的很多作品它是相当的深刻或者是很有力度的。
嗯，
因为它就是会把你最熟悉的东西摆在你面前，然后告诉你说如果不是这样的。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是你会陷入非常多的这种纠结。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展现人性是 他唯一的或者说他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之一。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他跟为了爽文来去探索时间的本身的可能性，他其实也不太一样。这个里边其实就有点反宿命论的意思，我不是必然会走到这一点的，
对，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假如给你另外一种选择，你是会去选还是会去保持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没错，就是人类必然会走向，假设二战是必然爆发的，但是二战的结局必然是是轴心
某一方他是胜利的。
没错没错，所以他这种反问本身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
嗯,
嗯，对，很多历史学家都在探讨这个题材，就是因为它的力度和深度，它也不只是一个科幻小说的类型。它最早很多，你像温斯顿·丘吉尔都写过，假如李没有赢得哥底斯堡战役，然后以前还有本集子，就专门收录这样的故事，里头没有一个是科幻作家，这都是一些历史学家，对他们对历史事件的一些假设。对，
就是可以说他们通过对于历史给予另外一种方向的走向来反思我们现在这个走向，那么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可以去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是，
对，
这种小说也特别难写，因为你必须特别的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而且你必须知道什么点是特别有可能产生这个最重要的分叉，
就是成为那个江巴点了。
没错没错。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一些科幻的作品，包括这个高堡奇人啊，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啊，这些作品。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如果说想要看一些稍微有一些恶搞或者说有一些经典的这些情怀的这些作品的话，两位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作品呢？
比较推荐那个比尔和泰德历险记了。
对，因为最近好像拍了第三部。
对对对对对，
国内对这个 IP 比较陌生，但是它非常恶搞，就两个学渣把历史人物弄到当代帮他们写作业，这就他可玩可细说历史的空间就非常大。
对，
然后还有就是很情怀的一个作品，就是克拉克写过一个《回到过去》，这是他发表的第三篇科幻小说。对，他写的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在写他自己，这就是他自己的愿望，就是几个科幻迷通过时光机回到过去，收购绝版的科幻杂志，然后拿到现在倒卖。对，就是你一旦不去深究里面的逻辑啊，或者是原理，然后把它用在一些很无厘头的小事上，就会造成一种很有趣的反差。
是是是。
如果大家想看刚刚就提到这个比尔和泰德历险记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基努里维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将近二十年了吧，我觉得得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之前的作为小鲜肉出道的基努里维斯，跟现在苍狼大叔重新拍这个第三部的比尔和泰德寻歌记，
对，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人物在脸上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沧桑的一个变化。就如果你喜欢年轻时候小鲜肉的基努里维斯，你可以回去回味一下前两部。如果你比较喜欢二零七七里出现的这个形象的话，你可以看他在最新的一部，这个还是延续他当年那种无厘头的那种演出吧。
嗯，
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些比较稍显可爱的回到过去，就比如说让历史人物到现在帮自己写作业的这些时间倒流的题材以外的话，还有的就是说比较悲伤的回到过去。那么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一部作品是这个韩延兰英的这个你们这些黄昏师，那么这一个人他对于自己可能没有太多能够有自由意志去选择的空间。那么除了这几部作品以外，还有什么作品是两位比较推荐各位听众去阅读的呢？
宿命论就真的是很多大师都写得很好了，就是冯内古特五号屠场，小说的一开头把结局都给你写好了，然后他故意的将这个主人公的死安排在前头，将主人公的获救放在小说的结尾。对，他就是整个在形式上做的比较极致，然后能让你在阅读的形式上就是感觉到这种所谓的宿命论的无奈。然后呢还有一个人间好时节，一个不太出名的作品，然后他是一群人聚到一个小酒馆，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对，就一群人在酒馆里唠，然后讲故事，然后直到这个故事的最后，这个主角才发现原来其他的人都来自未来，他们是专门回到过去去访问一些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前。所以他叫人间好时节嘛，因为他就是那个主角，他正在经历他自己最后的好时光。这些人是来听他悲惨故事的。
很悲惨。
对，
哎，那五号赌场是纳粹的那个故事吗？
对。
那我知道。
对，
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也是可能十年前非常成功的一部非常小成本的一部独立的科幻电影。
对
对，然后他是根据那个毕罗斯比他的最后一部剧作，然后根据他来进行创作的这么一部电影。当然他现在这个导演吧，也 就是好莱坞现在有一个风潮，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拍续集，什么片都想拍续集。然后他也拍了一部这个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这个全新季的一个续集作品、
哦、是吗？
对，但不要看，就
好的，
不要看浪费
时间。我相信不能看，
看就是浪费时间，
没必要。
那到后面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科幻历史进行到现在这一步，就是大家已经提出来说，历史是可以被改变的，或者历史是不可以被改变的。那么之后还有一些作家在整个理论之外又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
沉淀新玩意儿。
对，沉淀新玩意儿。那这个新玩意儿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就是这个 title 叫做时间繁衍。
对，就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比较别扭啊，因为之前的一切时间旅行作品，大家都还是基于一个因果律的。
嗯，
对。如果用倒带说的话，我往前倒一段，然后我再从之前的某一个节点再播放，也是正着播呀，不能是倒着播。后来那就有人说想说，那我就倒着播行不行？能不能观众能不能理解？所以你看到后来的作家在形式上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倒带的时候，大家都写的其实别别扭扭的。
嗯，
对，因为就这种太打破日常经验了，作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才能让观众明白，然后读者也读得一知半解的。
嗯，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尝试吧。弗雷德里克·布朗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鬼才，一些短篇的鬼才，就是最著名的那个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屋里，这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就是他写的。
啊，这是一个超短篇的科幻作品。
嗯，对，他就写过一个这样的超短篇叫末日，然后呢只有八行，这个特别简单，就是一个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这时间机器是干嘛的呀？能让时间往回走，然后他按了一下按钮，接下来的几行把上面那几行倒着写了一遍。
啊，
结束了。对对，
回文本文。
很多年之后，这个大刘的坍缩也这么试过，但是他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宇宙大爆炸造成膨胀，然后红移不动了，到了一个起点就开始坍缩，坍缩引起了时间的倒流，然后他最后也是把前面那些话反着写了一遍。
可
啊，对，
可以。
还有一些就是读起来比较难读的，有一个伊恩沃森的《长满时间机器》，他真的是得读好几遍才能弄明白。就是他就是很别扭的在试图呈现那个主角逆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对，他是最开始他写，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正过来讲，就是发明了时间机器。
嗯，
那么呢这个时间机器比较慢，就是你往前走五十年必须先往回倒五十年来积蓄能量。
哦，
对，然后呢就是在五十年前突然就是有一老头凭空出现了，然后他是一个逆商的人，然后他这个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然后他说的一切外界都没有办法解释，那大家观察了很多很多年才琢磨出来，哦，他好像是一个逆商的人。
嗯，
因为他吃饭是反刍的。对，但是
那些倒放技术
有点恶心了，等一下。
对对对，但是除了你能肉眼观察到这些现象，就是人们还把他的话录下来，然后再正着放。
啊，
结果也是听不懂的。啊，对，这个人逆商的状态完全是这个无法描述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对，然后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慢慢的变得神志清醒了，他变年轻了，然后他也能够做出一些正常人的举动。直到最后的那个时间点，他挨过了这五十年，到了他实际上要出发的那一年，他才恢复成一个正常人，然后他把一切都讲了出来。对，
确实超慢啊。
对，非常痛苦。然后之前的这个伊恩沃森他写的也是非常的佶屈聱牙，就是颠来倒去，然后就这老头跟外界交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盘上写字，然后举着。
嗯，
然后这个盘上也是一些胡言乱语，整个就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最后其实还是理解失败的。
哦，
对，都是这个最后这个老头自己解释清楚。
对，
嗯，
对，
我觉得他在这么困难的在给你描述这样一种不可理解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才真的写到了如果真的有逆商的那种真实情况。
嗯，
就是真的你理解不了，因为他真的跟我们这个世界就，
嗯，
理论上就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对，这也是其实《信条》这部电影在他通过逆转门之后，他周遭是一个逆商的状态的时候
是
戴着那个面罩的，他的那个肺泡的工作是工作原理是反过来的嘛，因为他是逆商的嘛。然后包括他进到车里爆炸之后，他突然变成了冰冻，然后但实际上就是他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没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解释，这也是他有一些被诟病的原因。
嗯，
当然我们也只能说没有人经历过逆商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
我们也不知道逆商，可能逆商就是跟刚刚船长去形容的这个创办时间机器里面这个主人公所经历的这一切，它可能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嗯，
我们可能没法拿现在已有的这些
知识体系
去理解它，
对对对，
也没法去给它下一个更好的定义，所以我们只能说诺兰能在这部电影中给予一个尝试，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但是至于说它有没有那么系统，
嗯，
我们也没法给它一个定论。
嗯，
对，
嗯，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形式上做出比较好玩的，就是有一个戴维马森的图中小憩，
嗯，
这个就跟诺兰的那个敦刻尔克会比较像，
嗯，
就是他作者也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一个老兵，然后他写了这么一个小说，然后他就是在文本的形式上把这个时间的流动给解构了，
哦，
就是他假设了一场战役，这个越往战线的前面时间就越快，
哦，
然后越往大后方时间就
越慢，
哦，然后他在文本上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越到前线这个人物的名字都是缩写，就一个 H，
哦，
然后呢人们说话就是用来形容的时候也都是以秒计算人物的动作，
嗯，
然后他在文本里就是这么写的。在战线的后方呢，那就是时间非常悠闲，然后他有大量的去描述日常的景象啊，这聊天啊，非常惬意的生活，
嗯，
他在文本上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因为兔子跟我讲的好像是他怎么着退到后方做了很多事儿了，然后再回去发现那个炮弹才落地还是怎么，是
对，就一个人从前线回到后方，然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过程，然后又被召回去，然后 他在大后方的时候他的名字都是拉长了的，哦，他名字很完整，然后他因为某个我也记不太清了，
嗯，
就是又被叫回去了，
嗯，
叫回去发现其实前线只过了几秒，但是他在后方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啊，就是一个前线的后方相对来说时间不同流速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OK。那么其实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在信条中诺兰在尝试的东西，他有尝试用镜头去表达让时间去倒流这么一个概念，
嗯，
那最明显的就是在旋转门这一个透明的玻璃罩两边它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他也是在尝试如何把这个时间变得可以去理解，再放到一个场景让大家去有一个可见化的这么一个镜头去描述这个事情。那么在科幻作品中有哪些就是通过文字啊，或者说通过其他层面的东西去对于这一个让这个时间空间化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诠释的作品呢？
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说人类的时间是我们从来没有被看见过的，
对，
嗯，空间我们是能够用视觉用触觉去感知的，
对，
但时间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你比如说诺兰为什么要用比如说旋转门然后两个走廊来处理这个所谓的时间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必须让它被看见，
嗯，
观众才能理解，所以说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把时间放到空间的这个范围里面来，
对对对对，
让它变得可以被理解。然后在这儿我就有一个科幻小说我自己挺喜欢的，就是万象丰年写过一个叫点亮时间的人，
嗯
嗯，
他这个设定也特别的真的很简单，
嗯，
他是说这个世界时间全部静止了，只留下一台还有工作的，就这个时间只能在一个机器的相当于一个灯的照射的范畴之内，时间是流动的，
哦，
对，所以相当于只有这个提着灯的人他带着这个灯走到哪儿，他周遭的这个时间才会流动起来，
哦，
所以他写的就非常有意思，就这个世界上你就想象我比如说我们四个现在在这录音，但是只有我有这个灯，哦，一会儿我提着灯我就走了，你们三个就还坐在这儿，
你们就静止在这儿，
对，你们就静止在这儿，你们可能会静止很久很久很久，
节目也没法剪，
因为时间
听到这节目，
对，但是大家跟你们一样，因为只有我有灯，
对，
所以大家也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可能我这个时候已经出去不知道在外边浪了十年了，我再回来了，
嗯
啊，然后我已经很老了，我突然又回来把灯往那一放，但对你们来说这个时间刚刚接上了，
啊，
你们是看见我突然之间就老了比如说十年，
嗯，
我们还接着聊，
啊，
所以这个是他把时间就做了一个这种非常空间化的一个处理，你就变得你就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有明确的范围之内的有这样的时间流动，
对对，
其他地方都静止，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时间写成梯子的，
嗯，
这就更具象化了，
嗯，
这个藤野的时间之梯，
嗯，
就是历史学家吧，
嗯，
考古学家，
对对对，
就是发现了一道楼梯，然后往下走，然后每走一段时间有一门，
嗯，
他推开门就发现不断回到长安，然后回到唐代宋代，那么就是随着时间回溯的过程中呢，这个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就是到了很靠下很靠下，一推门发现已经是远古时代了，
嗯，
就是人猿的时代，这时候主角一看自己，啊，自己的面部也变得像人猿了，
嗯，
然后这个思维也变得不那么像人类了，就意识开始模糊了，
嗯，
这主角是俩人就分道扬镳了，一个人决定就我就算退化成人猿我也想回到远古时期去看看、
嗯、
那他就顺着这个楼梯一道走下去，然后另一个人就返回去了，
掉头了，
对、嗯、一个特别具象化的例子。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管理机构在监管，包括我 发明一机器然后在时间里穿梭、
啊、
包括就我人为的给时间设置一个箭头、
嗯、
就是这样走就是正确的、
嗯、
那样走就是错的，这其实都是把就是空间化的某一种形式、
嗯、是的，
对，只是它不像我提一个灯或者走一段楼梯那么的具象化。
对、
嗯、
对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两篇作品《时间之地》和《点亮时间的人》也在我们未来局的那本《时间不存在》里面有收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这个里边有所有我们觉得关于时间相关的命题和小说，非常有意思。
OK， 嗯
嗯。
那么最后也感谢两位来自未来事务管理局的特工来集合为大家讲述这些在科幻的历史上存在的这些时间倒流的这些作品。那么如果各位如果听得还不过瘾的话，未来局自己也在喜马拉雅上开设了他们自己专属的这个播客丢丢科幻电波，然后最近我发现你们好像有关于这个时间的新节目上线。
对，就正好特别巧，我们也是最近在连续上了两期时间旅行的那个话题、
嗯、
对，跟咱们今天聊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吧、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丢丢科幻电波来听。
嗯，具体收听方式就是去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小宇宙和那个苹果播客都可以听到。
OK， 那我们就也把这个 DO 科幻电波这个跳转链接放到我们这个时间轴上。
好嘞，
如果大家想要去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可以去他们的电台下去支持一下他们这个全新的播客、
嗯、
那么另外就是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参考了很多不同的资料，其中有一本是这个来自詹姆斯·E·冈恩他所写的这本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那么这本书最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合适就是我们自己淘宝店上上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科幻史还想要再有一个更为简洁的一个途径去了解它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淘宝合适去购买这本书然后进行阅读。
嗯
啊，那么以上便是本期电台的这个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个在科幻史上这些时间倒流作品能够为各位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一些帮助，让各位都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祝您借您吉言了，我
对，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啊。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啊，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